好，弟兄姐妹，晚安。今天是10月4号啊，2022年是我们新约读经第39周啊，圣经分享啊。我们今天晚上的内容是加拉太书啊，第1到第6章啊。虽然我们的进度有点落后啊，不过呢啊，希望就是把每一个书卷能够尽量讲得清楚。好，我们来看加拉太书啊。那保罗写这个加拉太书的目的是什么啊？我们来看这个背景。这个背景呢，就是从第1章的第6到第8节。那保罗呢，啊，很稀奇加拉太教会这么快啊就离开他原先所传的福音。他说有人呢，啊，借着基督之恩啊，召你们去。那有人呢，就来到他们这个教会里面呢，就传讲别的福音。保罗说，这不是真正的福音，这是有人来搅扰你们，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如果有人做这种事情的话，跟保罗所传的不同，那传这种扭曲改变过的福音呢？他就应当要被咒诅，那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些人传的福音跟保罗传的福音有什么不同呢？我们就来了解今天一开始就来了解加拉太教会发生了什么事情，就是有一些犹太人的这个信徒他们很热心摩西律法的教导。他们呢也是信了耶稣自称是基督徒，他们就来到了这个亚细亚来到亚细亚小亚细亚各个教会，然后呢就开始攻击保罗的教训。那么从3个方面他们来做这些攻击。第一呢，他们要攻击保罗，就先要攻击他的这个职分，说，哎，这个人说话不值得相信你们不要信他保罗使徒的职分呢，不一定是真的所以第一个质疑他的身份。第二呢，他们认为这些外邦人，你们要信耶稣。你们外邦人必须跟我们犹太人一样你要先接受割礼，让自己犹太化以后，然后你才能够信耶稣，你才能够得救。好，第三点呢，他们反对保罗只有讲恩典不讲律法，他们强调在恩典之外也应该要注重行为，所以就鼓吹信耶稣的这些基督徒，你们还是要严格遵守犹太教的礼仪和规条，就是守节期、守割礼这些事情。好，所以我们就理明白这个加拉太书的背景以后，那我们就来思想一下，针对这三方面的攻击啊。保罗怎么样来为自己辩护，来辩护他所传讲的福音呢？才是真正的从耶稣基督那里所领受来的所以我们就看到加拉太书总共有6章重点呢，第1章跟第2章就在讲权柄的问题。就是说，哎，那我们怎么知道应当相信谁呢？相信保罗呢，还是相信这些犹太教的这个犹太人呢？到底要相信谁？权柄从哪里来？所以第1章、第2章在讨论这个事情。再来就是第二个救恩的问题，救恩的问题就是在第3章、第4章讲到说，那既然人都有罪，人怎么样回到神的面前与神和好，罪得赦免，是要靠行为守律法呢，还是要靠因着信活出得着这样子的恩典呢？好，第三点就是讲圣洁的问题。那既然我们可以不再靠律法守律法而得救，那是不是我们从此以后自由了？我们可以抛弃律法，我们能够顺着本性的情欲来过这一生呢？所以保罗在第5章、第6章呢，就是要来解决这个圣洁的问题，说你怎么样能够胜过 这个堕落本性的邪情私欲能够活出公义圣洁的生命。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加拉太书有六章的经文啊，我们来了解啊这个部分。所以我们先来看这个保罗的旅行步道哈，他就从安提亚教会出发哈，安提亚教会就在右边地中海啊这个东边的这个地方哈，从安提亚教会然后出发哈，我们看见在这个地方。然后呢就来到亚细亚啊，亚细亚，那这里呢我们叫做加拉太省，那有时候我们读圣经说叫吕高尼或者是比西底，那么就是在这一带的教会。那么圣经学者就在研究哈，那到底他在写加拉太书啊，那对象指的是北加拉太呢还是指南加拉太哈，所以北加拉太的人是高卢族人，原来是好战的野蛮民族了。那么在主前280年才从欧洲侵入小亚细亚的中部，住在那里。所以呢，他们是比较文化落后，还是保持原始生活。那北加拉太跟南加拉太呢，就没有很多的接触啊，所以北加拉太人就是怎么样一个性情浪漫。啊，热心勇敢的善变。那至于南加拉太呢，就是靠近地中海。那么我们都知道，靠近海洋、靠近海边啊，有很多的海港，那么商业就发达。所以南加拉太呢，就逐渐啊，使用这个拉丁语、希腊语，跟其他的这个国家一样。好，所以呢，那么我们注意到这个保罗在宣教旅行当中啊，所建造的教会大部分呢，应该都是在南加拉太这个地方哈，就是吕高尼啊、比西底这个地方。那如果我们从这一张图来看哈，如果保罗是在耶路撒冷大会之前写这封书信呢？那应该在主前50年以前啊，主后50年以前了。那如果是啊，这个加拉太书呢，是跟罗马书同一个时期写的，是给加拉太全省的教会呢，那么加拉太书就是应该在主后50年，接近60年的这个时候写的哈。那啊，我们不是在这里不能够很清楚的知道。到底加拉太书是在哪一个年代写的？那没关系，我们就掌握加拉太书的重点跟它的论证啊。好，那我们就来看下面加拉太书第一章啊，第一章啊，这个我们刚才讲到这个第六节、第七节，保罗说：“我稀奇你们这么快。”就离开我原先传讲你们的福音，然后呢，在11节、12节，啊，保罗就特别的警告，他说：“我素来所传的福音，啊，这个地方我们刚才只讲到，就说第一章、第二章呢，保罗在为他是使徒职分这个权柄啊，这个权柄的问题来做辩护，所以首先呢，保罗要讲。”清楚一件事情，就是说他所领受基督的福音，不是跟任何人学习的，不是跟，因为保罗并没有啊，像12使徒一样啊，有3年的时间跟随在耶稣的身边，没有，保罗是后来才信主的。那所以保罗说，我所领受的福音呢，不是跟那些使徒，不是跟人学习的，而是亲自啊，怎么样，从耶稣基督跟我启示而来的啊。所以第一个呢，保罗说他的福音啊，领受的来源。所以呢，在这一段话里面的意思就是说，神把保罗从母腹里分别出来，以恩典召他，又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启示放在保罗的心里。所以，我对你们所传讲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不是我从别人那里听来的，乃是从主耶稣基督的启示来的。这是纯正的福音呢。所以呢，你们不要听信别人所传的那些被改过的福音了。那如果有人是传讲别的福音与你们啊，从我这里所领受的不同呢，啊，这个人就应当要被咒诅。 所以一开始保罗就很清楚解释说，他从这个福音的领受不是从人来的，而是从耶稣基督来的。那么接下来他就要再讲保罗的过去以及保罗的蒙召，以及后来保罗呢跟耶路撒冷这些使徒交往的经过所以下面这一段我们就来了解。首先呢，我们谈到保罗的过去保罗的过去。那如果你从这个《使徒行传》第七章讲到这个犹太人在逼迫斯提凡的时候，用石头打这个斯提凡的时候呢，保罗就站在旁边，非常的喜欢，因为保罗也是一个热心的犹太教主义者。他就是坚守，一定要遵守律法，所以呢，他就在这当中凡是看见有人信耶稣，他就去逼迫残害，要把他关在监牢里面所以他原来就是一个我们可以说是狂热的犹太教分子，这是保罗的过去。那后来在《使徒行传》第九章讲到保罗往这个大马色去，那么在路上在接近大马色的路上呢，他被耶稣蒙召所以耶稣呢向他显现，然后呢就在这一段里面加拉太书的一章13到16节就是讲这件事情。他说：“耶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恩召我，那恩召我在大马色的路上呢，启示保罗让保罗呢蒙召得救恩，然后信耶稣。从那个时候开始，他说就把神儿子就是耶稣启示在他的心里面。然后呢，在使徒行传第九章也讲到主耶稣给保罗的使命呢，就是传福音给外邦人。所以，那我们另外从腓立比书3章6到8节也看见保罗是这样子在描述自己的。他说，就热心来说，他在宗教上的热心呢，他是逼迫教会的。那么就律法的义来说，就是守律法要完成的义呢，他说我也是无可指责的。但是呢，我后来信耶稣以后，保罗说，我信耶稣以后，我就发现一件事情：从前我所认为有益处的事情，信了耶稣以后，我就认为这些都是有损害的事情。然后呢，我有一个新的眼光，新的眼光就是，当我认识我主耶稣基督是我至宝的时候呢，我就把其他所有的事情都当做有损害，我可以像粪土、像粪便一样把它丢弃，因为我人生只有一个目标，就是要得着基督所以他就在这里面讲是努力向前竭力追求所以这就是保罗他对他自己的一个描述。所以我们刚才讲到保罗呢，在《使徒行传》第九章第九章呢，他被蒙召以后呢，那信主了，那就在大马色。那信主以后，他没有先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保罗先做使徒的人。保罗并没有说，我信主了以后，我就赶快去耶路撒冷去见那些跟随耶稣的使徒。没有，他说没有。他怎么样呢？他信主以后，就从大马色往南走，来到亚拉伯的旷野。那我们知道亚拉伯的旷野呢，应该就是当初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去到了这个西乃山的旷野。所以呢，保罗就是从大马色来到这个亚拉伯的旷野，然后呢，再从亚拉伯的旷野又回到大马色。所以这个期间大概有3年的时间，所以我们就知道，根据他的叙述，就是在这3年时间，他在亚拉伯的旷野得着耶稣基督跟他启示的话语，跟他启示的救恩所以后来保罗已经得了耶稣基督的启示以后呢，他才去到耶路撒冷，然后再往该撒利亚去，然后再到大树，然后到安提亚，又开始第一次的宣教之旅。所以呢，当犹太教的这些人质疑保罗 使徒的职分的时候，他第一个就说明，他跟其他跟随耶稣的使徒一样，是从耶稣基督亲自来的启示所领受的福音。然后他是3年以后，就是说他在亚拉伯旷野，在大马士经过3年以后，才在上耶路撒冷去见基法，基法就是彼得哈，是那个时候是巴拿巴带领扫罗去见使徒哈，彼得和雅各，雅各是主的弟弟。那因为是耶路撒冷的这些使徒们之前对保罗的印象就是他是逼迫啊信耶稣的人，所以呢有不相信啊不相信。那因为是透过巴拿巴啊在中间来介绍来说明呢啊他们才接受这个啊。保罗，然后呢？所以这个保罗就跟这些使徒住了15天。那15天的当中啊，他只有跟彼得和雅各见面，其他的使徒都没有见面。所以他就讲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不是从这些使徒从人那边领受这个福音的，我是从主耶稣那边来的。那刚才是说他信主以后3年，那后来他侍奉啊，第一次传道，宣教传道以后，旅行布道以后，后来又过了14年，他才第二次啊，又回到耶路撒冷跟巴拿巴一起去。这一次呢，他带着提多啊，回到耶路撒冷去分享他在外邦人当中传福音的事工。所以呢，他在这里就讲提多啊是希腊人。那我带提多去到耶路撒冷，我并没有勉强他来受割礼，所以他就是在反驳有那些犹太信徒啊，睁大眼睛在看啊，在看这个什么叫做基督里的自由。所以呢，他就在反驳犹太人主张割礼，还要加上福音的一个教导。所以呢，有那些假弟兄就在观看啊，观看，哎，那保罗今天带着提多来，会不会叫提多行割礼？那保罗没有做这个事情，第一点。第二呢，保罗也不啊惧怕那些有名望的人。他说：“你这些有名望的人，不管是什么人，跟我都没有关系。神不以外貌取人，我也不以外貌取人。所以你有名望的人不会对我加增什么。我们都喜欢跟一些有名望的人，比如说我们讲话会 quote，会提说啊某某人讲过这个话，C.S. Lewis 讲过这个话。”啊，这个啊，John MacArthur 讲过这个话啊，这个 John Piper 啊讲过这些话。我们他盼望用别人这些有名望的人讲的话呢，来增加我现在说话的信用度嘛，哈。所以呢，保罗说这些有名望的人对我来讲，并没有什么啊，对我所做的服事事工啊，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帮助啊，不会因为有名望的人在我旁边呢、啊，我就要假装一下哈、啊，假装很敬虔，假装这个福音啊。他这个假装的意思呢，就是说有名望在我的旁边呢，我就要假装一下呢，还要去守割礼啊，守节期这个事情。好，所以呢，他就说他反倒看见了主托我传福音给那未受割礼的人，正如托彼得传福音给那受割礼的人。所以，我们从使徒行传非常清楚地了解这一件事情。保罗的侍奉把福音传给没有接受割礼的外邦人，彼得的侍奉把福音传给已经受了割礼的这个犹太人。两种侍奉都是一样，都是要让相信的人就得着福音，得着救恩，没有区别哈，没有区别。好，讲完了以后呢，在第二章还有一段话叫做指责彼得和巴拿巴，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有一次这个基法就是彼得到了安提阿，我们刚才说到安提阿呢是在这个耶路撒冷的这个北边哈，这个。啊，在那个地方，等于是保罗三次布道旅行的基地，每一次都从安提阿出发，所以那个地方有个教会叫安提阿教会。那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情呢？啊，彼得到了那个地方啊，他就怎么样呢？啊，看到很多的外邦人信耶稣的，就跟他们一起吃饭啊，一起吃饭。结果呢，突然有人从耶路撒冷那里来啊，从雅各哈，雅各就是耶稣的弟弟，从耶路撒冷来了以后，哎， 那个彼得看见说，哦，耶路撒冷有一些犹太人来了，他也知道一件事情怎么样，就说跟受割礼的人跟没有受割礼的人啊，外邦人一同吃饭是违反犹太人的律法。所以彼得呢，他忌讳说，哎呀，那这些这个犹太教啊，守犹太律法的信耶稣的门徒啊的人来到了我们安提亚，看见我跟啊这些我跟这些没有受割礼的人吃饭呢，啊，会有一些批评出来的啊，会批评他的，所以呢，他就假装啊，假装说，哎，没发生这件事情呢，我没有跟外邦人吃饭呢，啊，那跟着彼得啊一起去跟外邦人吃饭的有巴拿巴，还有其他的人也都跟着一起假装。那保罗知道了这件事情，就指责啊，他们做的不对，跟福音的真理不合，就在众人面前对基法对彼得说，你既是犹太人，如果随外邦人行事不随犹太人行事，你怎么样还勉强犹太人去跟随外邦人呢？所以他就指责彼得，你在这个做法上面呢，跟福音的真理不合。因为你既然已经清楚福音是什么，也清楚这个在基督里的自由啊，不需要在守割礼啊，在这个守律法。那既然有人来了，你就不必担心说啊，我现在跟没有受割礼的外邦人一起吃饭会被批评是违反犹太人的律法，所以你何必这样做呢？好，就这样指责他啊。那我们就讲完了第一章、第二章的部分。那我们现在看第三章。第三章呢，保罗就要开始说明这个救恩啊，救恩怎么样人是跟神和好。其中呢，讲了一件事情叫做领受圣灵啊，领受圣灵。那讲到就是说，我们不是因为行律法来领受圣灵，而是因为我们听信福音来领受圣灵。圣灵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是非常重要的啊，非常重要的。所以呢，我们就来了解这一点。保罗就一开始啊，就在加拉太书的三章二到五节说，你们受的圣灵是因行律法呢，还是因为听信福音？当然答案就是不是啊行律法，而是听信福音。他说，你们既然是靠圣灵入门，那如今你还要靠肉身，靠你的身体去完成一些行为来成全你们的救恩吗？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那赐给你们圣灵又在你们中间行义人的圣灵，是因为你们遵行律法才做这个事情呢，还是因为你们听信福音啊？又啊，等于是同一件事情讲了两遍。所以我们就来明白哈、啊，明白这个圣灵的工作啊。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三节，保罗这样说啊：被神的灵感动的人，没有人会说耶稣是可咒诅的；若不是被神的灵感动的人，也没有人能够说耶稣是主的。这句话的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我们之所以会啊相信耶稣，接受这个救恩，接受这个福音，是因为圣灵在我们心里做感动的工作，所以呢，我们就会称呼阿爸父。不是啊，我们人的意志，我们人的理性理智做一个决定，而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圣灵带我们入门，进入这个福音之门啊。这个对照经文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三节。那么信主以后啊，彼得说什么？彼得说，那你决定要信耶稣呢，在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八节就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啊，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你们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所以我们信主先是圣灵感动我们来信耶稣，接受福音，然后再来我们做一个决定啊，做一个决定，我们要悔改，我们要接受洗礼，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这个时候我们就领受神的圣灵住在我们的身上。再来就是以弗所书的一章十三节， 那我们已经听见真理的道，我们听见那叫我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我们就领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啊、所以对，等于是一个步骤嘛、哦、因为圣灵的工作，我们信耶稣，那我们回应、啊、我们决志受洗，我们就领受圣灵作为印记，作为凭据。所以呢，就是回应到加拉太书第三章二到五节说的，我们是靠圣灵入门啊，是因为听信福音的缘故。然后再来要怎么做呢？啊，所以这个保罗呢讲完了靠这个听信福音这个信心的概念之后呢，他接下来就举亚伯拉罕做例子，他就从亚伯拉罕得到神的应许开始讲起。那么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一开始是在创世纪的十二章第七节，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哦、你、啊、回应我的呼召，你来到了迦南地，那我现在要把这个迦南地赐给你的后裔、啊、所以亚伯兰就在那边筑了一座坛。好，到了十三章创世纪的十三章十五节，神告诉亚伯拉罕说，凡你眼睛所看见的这一切的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好，所以亚伯拉罕的子孙就承受了神的应许了吗？好，到了创世纪十五章五到六节，又带亚伯拉罕走到外边。那个时候亚伯拉罕还没有孩子啊，没有啊，还没有凭应许生以撒。那个时候亚伯拉罕已经很老了。他亚伯拉罕就对亚伯拉罕说，你向天观看，你数算天上的星星，你能够数得过来吗？就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那那个时候亚伯拉罕没有儿子啊，他说你将来又有这么多的后裔儿子呢、啊、子孙呢，像天上星星那么多。那亚伯拉罕虽然看自己很老，没有孩子，没有儿子，但是他相信耶和华，相信在他这么老的年纪啊，也可以啊、生下孩子，他跟这个撒拉在这么老的年纪也可以生。所以呢，因为亚伯拉罕的信，神就以这件事情作为亚伯拉罕的义。然后在二十二章十八节啊，二十二章十八节，当亚伯拉罕献以撒，要拿刀杀以撒的时候，那神用一只羔羊换了这个以撒。所以呢，他就知道神告诉亚伯拉罕说，我如今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人，然后又做一个应许，就是说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你听从了我的话。好，那在这个地方，就是亚伯拉罕他自己跟亚伯拉罕的后裔都要得着这个应许。那请问亚伯拉罕的后裔是谁呢？那当然后来我们读圣经，我们读到这个创世纪，我们知道这个神对亚伯拉罕有一个应许，然后后来又过了430年，当摩西把以色列人呢从埃及带出来，来到西乃山的时候，那摩西在西乃山领受律法，把律法颁布给以色列人。好，所以是有应许在先，律法在后。那么如果神预先跟亚伯拉罕的应许所立的约，后来还要因为你要守律法才能够完成的话，那么就是前面的应许跟立约会被后来的律法来废掉啊。所以因为人守不住律法，神原先的应许跟立的约就失效。那如果这样的话，神原先对亚伯拉罕讲的这一个应许，不就是一个虚空的话语吗？啊，所以就这个意思。所以我们就来理解啊，这一段呢，保罗讲完这个关于福音救恩的这个事情呢，他就是要达到一个啊论证的目的，说神的应许不会因人的光景而改变。所以不会因亚伯拉罕的光景而改变。所以我们来看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大概是在主前2080年、啊、他说、哦、所有你看见的地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然后就是以色列人在埃及住了430年，然后呢，摩西把以色列人带出来了，进入西乃山，在那个旷野，然后就领受了这个十诫、啊、立下西乃山之约。所以这个时候应该是 在主前的1445年。所以呢，在利未记里面有讲啊，20章22节，他说你们要谨守遵行我一切的律例典章啊，免得呢我领你们去的那地把你们吐出来。哦，他对以色列人讲，你进入了迦南地，你要遵守神的一切律法律例典章，如果不遵守，将来要把你们从迦南地吐出来，也就是将来要让你们离开迦南地。哇，那这里怎么办呢？神说，哎，我亚伯拉罕，我要把这个地给你跟你的后裔，可是你不遵守，却要把你从这个地吐出来赶出来，那前面的应许不就失效了吗？好，所以这里面就进入到这个基督才是那一位后裔，也就是说不是从血脉传承的，从亚伯拉罕血脉传承的以色列人都算是啊亚伯拉罕的后裔。现在呢，保罗就要进入这个论证里面。所以呢，3章16节，加拉太书3章16节，保罗就说，所应许的，神的应许原来是向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说的啊，他的后裔嘛。但是神并不是说亚伯拉罕的众子孙，指的很多人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不是。神只有指的亚伯拉罕的一个子孙，指的那个人，一个人，这个子孙是谁？就是耶稣基督，从耶稣基督的啊。所以呢，谁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呢？就是凡是信耶稣属乎基督的人，就算亚伯拉罕的后裔，将来就要照着应许承受产业。好，那么在耶稣基督出生之前，在旧约圣经记载的这些以色列人，他们还不知道信耶稣相信基督，那么他们怎样算作耶稣的属灵后裔呢？啊，算作亚伯拉罕的属灵后裔呢？所以这就是刚才我们在创世纪15章所讲的，因为亚伯拉罕相信神，神就算他为义。所以在旧约的以色列人，在对耶和华的信心上是忠贞不二的人，忠贞不二的人，他们就是啊，他们就是要照着他们的信心，要归算到后来的耶稣基督的身上，因此一同算为亚伯拉罕的属灵后裔啊，就是这个意思。好，所以这就是加拉太书3章7节说的，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啊。盼望我们这样，那当然弟兄姐妹，你还是建议你回去好好把加拉太书再仔细读一读啊，那这样子你才会比较明了啊我们刚才说的这些观念。所以在这里面就出现啊两个状况，一个呢是以律法为本的人，一个呢是以信耶稣为本的人。这两种人呢、啊、有什么不同呢？啊，在加拉太书3章10到12节说什么？他说以遵行律法为本的人，根本的人，将来会被咒诅啊！遵行律法还被咒诅，那不是很奇怪吗？因为什么？因为没有人能够照着律法书上所记的一切事情去遵行，而且不是遵行一次，而是常常每一次都在遵行。因为我们的日子很长嘛，我们每一天都不能违反律法，所以我们每一天都要常常去遵行律法书上的每一件事情。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到这一点，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若是真有这样的人，行这些事的人，他就必因此而活着。就照生命记所讲的，能够遵守守住律法的人，他就因此啊，因此有这个啊，活着有永远的生命啊。没有这样的人，所以没有这样的人。所以第二种人是以信耶稣为本的人。信耶稣为本的人是什么样呢？是不会被咒诅的人。因为对照刚才讲的，因为你守不住律法会被咒诅，那你现在摆脱了这个守律法的事情，你进入到相信耶稣，你就不再被咒诅。为什么呢？因为 这个咒诅，遵守律法，不能遵守律法而被咒诅的这件事情，已经转移到耶稣的身上了。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承受这个咒诅，就把所有相信的人呢，能够把他从律法的咒诅里面拉出来，被拉出来，被脱离出来啊，被脱离出来。所以就说得着基督的，就成为为我们成就的义啊。原来你是要遵行律法去满足那个义，可是你做不到，你得不到那个义。现在因为你信耶稣，耶稣帮你完成神所要求的在律法上的义，所以你就得到了，因为信你就得着这个义，因此你就得到了神应许给亚伯拉罕的福，这就是亚伯拉罕的基业啊。这就是加拉太书13-29节啊。对，所以我们再来看这个图啊，对犹太信徒来讲，那亚伯拉罕啊，从耶和华那边领受割礼作为立约的记号，然后呢，摩西传下律法。所以对犹太教徒来讲，律法加割礼加律法非常非常的重要，在他们信仰生活里面。所以我们可以说割礼是一个立约的记号，是以色列人成为神子民的记号。律法呢，就是神子民应该有的行为规范。那这个如果用我们婚姻来讲啊，就是割礼就好像结婚戒指啊，律法呢就好像婚姻守则一样啊，你要去遵守。所以呢，犹太教徒非常的重视这件事情，割礼加上律法。因此，这个犹太教义、犹太主义的基督徒，就是说，这个犹太教徒也信耶稣以后成为犹太主义的基督徒呢，他也同样的啊，要求要有守割礼，要守律法，然后再加上基督的救恩，说你必须要满足这三个条件呢，你才是得救。那保罗所传的福音不一样，他说割礼，真正的割礼，肉身的割礼算不了什么，真正的割礼是在人的心里面，因为真正的割礼是在割除人心里的污秽，让人恢复圣洁。真正的割礼是不是人的手来做的，真正的割礼是耶稣基督来做的。好，再来，律法是影子，形体是基督，也就旧约所讲的这个律法呢，只是一个影子而已，耶稣基督才是那个本体啊，就是本体啊，因为耶稣基督的本体出现了，那个影子呢就不再啊，不再是得救的一个关键。好，我们等一下会讲到律法的事情。所以呢，保罗所传的福音呢，是不需要割礼，也不需要律法的一个基督救恩啊。当然，这里你就可以做一个比较，犹太主义的基督徒跟保罗所传的福音呢，它的不同点在哪里？所以我们刚才讲到说，一个被更改过的福音就是这个道理啊。好，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加拉太书的2:21这样说，我不废掉神的恩，保罗说我没有废掉神的恩，如果这个义要满足神的义是借着律法得到的，那就是说我可以靠守律法来完成神对我的要求，那基督就是白白死在十字架上，因为你不需要基督嘛，你靠你自己守律法，靠着你自己守割礼，你可以完成神对人的要求，就是神的义得到满足，那你就不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了。所以基督就是徒然死了，就是白白的死了，救恩一点用都没有啊。所以我们就可以明白，犹太主义的基督徒是在传另外一个福音，就是在割礼的基础上还要守律法，还要才会得着基督的救恩。所以他们对外邦人的要求说，哎，外邦人，外邦人，希腊人啊，你们要来信耶稣可以，你要先行割礼，你要守律法跟我们一样，然后你才会得着基督的救恩。那保罗所传的福音呢，是完全的，只是基督的救恩，把割礼跟律法呢，完全是放在一边啊。好，所以我们就可以明白这件事情。那我们行律法要持续的遵行，我们刚才讲到说，每一天每一件你都要持续的遵行，你才会活着，那代表没有人能够做这件事情。那你不能持续行律法的人，你就被咒诅了， 因为你做不到满足，这个神的义就被咒诅了。但是现在这个咒诅呢，因为不能遵行律法，咒诅呢被基督承担了，使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了。所以我们信福音的人呢，我们就得着耶稣基督的这个啊，替我们拿走的，把我们的咒诅拿走的这个观念。所以我们信福音，信福音，信耶稣的人呢，我们就重生，我们就称义，然后呢我们就得基业，亚伯拉罕的福。那盼望这个图呢能够让你更明白啊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一段经文的意思啊。所以那我们就来思想，那既然这样，神为什么要给人家律法呢？既然啊这个律法没有一个人守得住，而且没有一个人每天每一次啊每一条都守得住，为什么要有律法？所以在加拉太书的3:23-24，保罗就说，当这个信因信得救的真理还没有出现以前，他说我们所有的人呢是被看守在律法之下，好像这个律法是一个啊篱笆把我们围在里面，把我们围在里面，一直要圈到那个因信得救的真道显明出来了。所以这个律法呢等于是我们呢的启蒙师父啊，怎么样把我们引到基督那里呢？因为有律法，我们看见这些律法，我们看见说，哎呀，我每一条我这个律法完全的做不到，那我将来要承受守不住的咒诅，那我的人生不是很悲哀吗？哈，所以律法就像一个镜子，把人的罪、人的不能、人的软弱照出来以后，那你才知道说，原来我自己是如此的不行，所以我需要耶稣基督。所以就说，律法是我们启蒙的师父，为了把我们引到基督那里。然后引到基督，我们就从刚才那张图看见，就说，哦，我只能够因着信福音来被神称义啊。好，所以啊，后面加拉太书4:1-3啊又这样说，他说，那承受产业的虽然是全业的主人，也就是说我今天要承受这个产业啊，那我承受的产业我继承了啊，就像我继承了这个房子，我就是这个房子的主人啊，但是在我还没有继承之前，我还年幼无知的时候，我像一个孩童的时候，就像我们今天啊，有人设立一个这个信托基金啊，我这个信托基金要给我的孙子，给我的孙女，但是呢，我的孙子孙女还很年轻，恐怕他们不会用钱，不会啊，这个会乱用钱，所以呢，我需要给他设立一个监护人。监护人，等到这个孙子孙女长大成人，能够自己分辨使用的时候呢，监护人的功用就不需要了。好，就这样的一个观念，就说我们还在孩童的时候啊，我们就还虽然是这个房子的主人，但是我还不能完全的使用这个产业，我就跟这个房子里面的奴仆没有分别，我必须在一个管家的手下啊，管家师傅要管这个孩童啊，师傅要来管这个孩童，管教孩童。那管家呢，要来管教这个奴仆啊，没有分别啊。那这个就代表说，在律法下面，一直等到父亲所预定的时候来到的时候，那我们啊，在那个因信得救的真道还没有到来之前呢，我们还是要被世俗小学，被这个律法管教，一直管教哈，所以这个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以信耶稣为本的人，当我们得到了因信得救的道理以后啊，我们就可以不在师父的管教之下。所以呢，我们的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样呢？信，因为信耶稣基督都成为神的儿子，那就要来承受这个产业啦。那因为你们属乎基督啊，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就照着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你要来承受神要给亚伯拉罕的产业啊，所以这个意思。所以呢，在这个因信得救的真道，在什么时候满足呢？就是在神差遣他的儿子为啊世上女人所生啊，从玛利亚所生，生在律法之下， 才能够把律法之下的人救赎出来，让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所以，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我们因信得救，因着信受洗。神儿子的灵就是圣灵就进入我们的心里面，圣灵感动我们，我们就会呼叫阿爸父。所以呢，从此以后你不是奴仆乃是儿子，那你就因为是儿子就成为神的后裔、就得到这个产业。所以啊，保罗这样子绕来绕去、就是在讲同样一件事情。所以呢，如果啊，我们这样子的一个观念用这一段话来描述啊，也是可以。他说若是照律法的要求，那你要遵行律法才能得救，就好像奴仆你必须工作才能获得饮食和工资一样。但是作为儿子不同呢，儿子虽然也会去工作，要去工作，但是呢，他不是一定要工作才有饭吃，因为他是儿子的身份。所以同样就是说守律法这件事情啊，要去守律法你才会得救。但是儿子本身已经得救了，他也会去守律法，但是他不是因为要守律法才需要得，才会被，才会得救。所以这个观念有点不太一样啊。所以呢，我们就可以明白在这个当中啊，在恩典里面呢、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是一个接受跟享受的关系。就像一个小朋友哈、他这个很开心的哈、他知道父亲爱他啊，很开心的这个跟爸爸抱在一起享受这个爱。所以在圣经里面就这样讲啊，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哈、他说凡接待耶稣的人就是信他名的人，他耶稣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啊，就你就成为这个神的儿女。然后呢，在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三节啊，又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这里所讲的认识不是一个理性的知道，这个认识呢是一个生活上实际经历经验的一个关系啊，一个关系。好，再来加拉太书四章九节，就说现在你们既然认识神啊，既然有跟神有关系，也被神认识，神也知道你跟他有关系了，那你就不需要再回到那个懦弱无用的小学，好像又做奴仆那样啊。而加拉太书就告诉我们在这个观念上啊，要建立的清楚。所以在加拉太书的四章22到26节呢，用两个女人来做比喻啊，一个是夏甲，一个是撒拉，这两个人都是亚伯拉罕的妻子。那亚伯拉罕出乌尔的时候来到迦南地，他的妻子啊，我们说原配哈、原配是撒拉。那后来因为撒拉看自己很久都不能生孩子，就把这个埃及人夏甲给这个亚伯拉罕做妾，因此呢，亚伯拉罕就从夏甲身上呢生了一个孩子啊，生了一个孩子叫以实玛利。所以夏甲在加拉太书的第四章就说夏甲是为奴的妇人，撒拉呢是自主的妇人，因为夏甲是奴仆嘛，是撒拉的仆人。然后呢，在夏甲是凭血气天然生子，但是撒拉呢虽然年纪老了，是要凭神的应许生子，神说要从撒拉生的才算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呢，也就是在加拉太书四章28节说，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就像以撒是凭着神的应许被生下来、就如同以撒一样。所以这个夏甲就预表旧约西乃之约，撒拉呢就预表新约、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一个是靠自己力量要来达成神的目标，另外一个是靠神的恩典、要来达成神的目标、这两者就完全不同。那既然我们讲完了这个律法，为什么要有律法，律法的功用，律法、好像只有带来咒诅、但是律法又是我们启蒙的师父、我们了解了这些观念以后，那我们好像会进入另外一种思想，就说那我在基督里面，我因着信得着福音，得着救恩，我自由了，我自由，我从此不用再守律法啊。圣经的话我可以不要去遵守了，因为我已经自由了。 那接下来呢，保罗就是要来论证什么叫做在基督里的真自由啊。所以加拉太书五章一节，他说基督释放了我们，因着信我们得福音，得到自由啊，叫我们得自由，就是说不必在因为要守律法来得救的这件事情上。所以呢，那既然我们得自由以后，那我们就要站立得稳，我们不要再回到过去那个律法，被律法的恶辖制。哦，那这个听起来加拉太书五章一节是不是在问这个问题，就说啊，那这样子，哎，保罗保罗，你是不是在告诉我们可以从此不守律法吗？那接着第二节开始就说，信耶稣接受救恩，你不用再受割礼。好，然后再后来又来强调一件事情，他说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跟不受割礼没有功效啊，所以你说我要受割礼才会得救没有用，我不受割礼啊也没有什么功效，唯一有功效的在因着信得救得福音的功效是在什么地方呢？是在这个生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这句话可能不容易了解哈，那我们可以说唯独借着爱来表达和运作的信心才有功效。哦，这里我们就可以对信心有更清楚的认识了。信呢，不是一个理性的想法，说我信耶稣。信呢，是一个实际的动作。这个实际的动作要怎么表现在我的生活当中呢？哦，原来呢，保罗是在告诉我们，我们要借着爱，借着爱神，借着爱人如己，能够表达出来，能够运作出来呢，这样子的信心才是真正有功效的信心。就像我们读到雅各书说，我们有信心的人就要有行为，这个信心才是活的，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一样。好，我们这里就可以明白保罗跟雅各讲的话呢，其实是一样的哈。所以呢，我们到了加拉太书的五章十三节、十四节，我们就可以更清楚他要讲的意思，就是说神呼召我们啊，我们因着信得着这个恩典的呼召，我们从此得了基督里面的自由。但是这个自由不是拿来给你当做放纵情欲的机会，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呢，这个自由是要让你来爱心里面互相的服侍，因为全律法都包含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哈，所以我们在罗马书也读到了这一句话哈，所以我们就不用再多加解释。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看见接下来的第五章在讲一个观念，就是那你知道在基督里的自由，基督里的自由不是让你当做放纵情欲的机会，所以你在这里就可以有两种选择的人生，一个是顺着圣灵，一个是顺着情欲的人生生活。顺着圣灵的人，如果你被圣灵引导，继续引导，我们靠圣灵入门，靠着圣灵引导我们每天的生活，我们就不在律法之下。好，那在圣灵引导之下，我们会结出一个生命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情不需要，不会被律法禁止。所以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我们靠圣灵入门，圣灵得生，我们就应当靠圣灵行事。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件大小事情都要靠着圣灵来帮助我们完成。那相反的呢，如果是顺着情欲过啊，那我们就看见这些情欲的事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在生活当中随处到处可以看见的，就是那些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等等啊，邪术、仇恨、增进、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嫉妒、醉酒、荒宴等等啊。保罗说，如果你今天靠圣灵入门，但是你要顺着情欲过日子的话，我告诉你，这样事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因为你的信是没有行为的信心啊，你的信是没有行为来证明的，你的信不是真正的信，你的信是一个死的信心。所以呢，就告诉啊这个啊信主的人，你不要贪图虚名、彼此惹气、互相嫉妒，就写在五章二十六节啊，作为最后。所以，我们再从第六章啊，再从第六章的第七节、第八节，保罗说：“人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你顺着圣灵撒种， 你就会从圣灵收永生。你顺着情欲撒种，你就从情欲收败坏啊。所以在这里面，就把靠着圣灵入门，靠着圣灵得生，然后呢，要靠着圣灵行事的这种观念跟结果，就讲得非常的清楚。那在第六章还有一个观念，就是说彼此担重担跟担当自己的担子哈。所以在第六章的1到2节，他说：“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免得也被引诱。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啊，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啊，所以我们从前面的观念看啊，保罗是在告诉我们要有同理心，分担弟兄的忧伤，扶助他，使他得着安慰。当然，这里面也讲到那些听信了别的福音的人呢，你要去陪伴他，你要去把他带回来，你要去把他挽回回来啊！所以你去跟他用同理心去陪他一起担这个担子，或者在情欲上跌倒的人，或者在顺着情欲走的人呢，你要用这样子的心智去把他挽回啊，彼此担重担。但是呢，我们也要小心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啊，很软弱，会犯错的。所以人若无有，自己还以为有，就是自欺了。所以，我们不要认为自己不会犯错啊！如果你都认为我自己从来不会犯错，不会犯罪，那你就是自己欺哄自己。所以呢，他说，个人应当查验自己的行为啊，这样他所夸的就在自己，不在别人，因为个人要担当自己的担子，你自己软弱跌倒的那一份呢，你要自己啊担起来啊！所以，在这里讲到这个观念，最后我们来看这个加拉太书的结语哈。保罗说：“我不以别的夸口啊，我今天在所有的侍奉上所做的事上，我这一生没有什么可以夸的。我唯一能够夸的就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为这个十字架怎么样？对我来说，在我的生活当中，我不会受这个世界的诱惑，因为这个世界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对我来说，这个世界已经死了。就像刚才腓立比书所讲，对我来说，在基督耶稣里面，过去的事情我都看成有损害的，都没有益处啊。所以世界钉在十字架上。那对世界来说，对这个世界来说，纷纷扰扰的这个啊五花八门的这个世界，我呢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了。那如果我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我就像一个死人一样，那这个世界的诱惑就对我不会发生作用，不是吗？啊，所以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呢，最后来就做了一个结论啊，他说受割礼不受割礼都不重要，最要紧的、最重要是什么？你要做新造的人，新造的人，你能够按照这个真理去行的人呢？愿从神来的平安怜悯加给他们和神的以色列民啊，这就是我们加拉太书所学习的重点。所以在今天的学习当中，弟兄姐妹，我们抓到一个观念啊，抓到一个观念，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啊，真正的中心意涵在加拉太书呈现得很清楚。第一点，第二点，我们靠圣灵得着救恩，我们要靠着圣灵来走这一条成为圣洁之路，走这一条公义公平的道路。然后呢，最重要的就是怎么样？我们要啊，照着真理而行，做新造的人。我们不要浪费啊，不要乱用、误用、滥用啊，在基督里的自由作为放纵情欲的机会。谢谢恩主，我们来祷告，感谢你，主，你赐给我们的救恩是100%的救恩，是不需要任何的添加物。但是我们白白得到这个救恩以后，我们有责任，我们有啊要完成神对我们的期望，就是做一个新造的人。盼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啊都看见这一个的宝贵，让我们在基督里面能够活出啊一个借着爱能够表达跟运作的信心。谢谢恩主，听孩子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那我们今天晚上读经分享就到这。